各位听众，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个题目，是走出苦难。人生很少不会遭遇到苦难的，只是苦难有大有小之别而已。大的苦难，比如说像生了重病、破产啦、家庭破碎啦、感情受伤啊等等。小的苦难，比如说考试失败啊、暂时失业了，或者染上酒瘾啊等等。不论是大的苦难或者小的苦难，都会让人感到痛苦，心情郁闷或者烦躁，彷徨失措。所以任何的苦难都是不愉快的事。人生什么时候会遭遇到苦难呢？这是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随时随刻，苦难都可能降临，谁也料不到。在圣经的约伯记里面，记载了一段约伯的故事。约伯是个好人，上帝耶和华称赞约伯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产丰盛。约伯有羊7000头、骆驼3000只、牛500对、母驴500只，还有许多的仆人跟婢女。当时在天上，撒旦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称赞约伯。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其实没有原因的，你不是在他家的四周围上篱笆来保护他吗？他所以所有的福气都是你赐给他的，如果你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定当面的欺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加害于他。于是撒旦离开耶和华，来到世界。约伯一天之内失去了他的牛、羊、骆驼、驴子，他的儿女和仆人、婢女也都死光了。约伯自己从脚到头，全身都长满了毒疮。这个打击啊，让约伯几乎撑不下去。但是约伯并没有因为这个打击而离弃神，上帝耶和华就伸手医治了约伯，并且赐给约伯比以前更多一倍的财产，又让约伯生了7儿子、3女儿。不久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在台湾一个小镇上住着一家三口，男主人姓陈，和妻子带着一个5的小女孩。陈先生在一家工厂做搬运工，收入虽然微薄，但是生活还算很幸福。有一天，陈先骑机车带他的女儿到菜市场去，在公路上 被一辆大货车撞倒了。陈先脑部受伤，成为植物人。小女儿的腿被货车碾过去，造成了腿骨完全的碎裂，使她成为不能走路的瘫痪。这一场车祸让陈家遭受严重的打击。如果不是工厂老板给予协助，陈太太几乎支撑不住。约伯和陈先生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苦难像一个不定时的隐形炸弹，随时随地都会爆炸，有的时候会在毫无戒备的情形之下出现，让人家感受了痛苦，甚至于让人感受到好像坠落到黑暗的深渊里。虽然像一个隐形的不定时炸弹，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它什么时候会爆炸，也不能预测爆炸的威力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寻找到苦难发生的原因。大致说来，苦难的出现约有四个原因。第一，是自己造成苦难。有些苦难呢，是由于自己犯了过失而造成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患了严重的肺气肿，看他咳嗽不断，讲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讲两三句话就要咳一口痰，真是为他那个气喘啊难过。他为什么会这样气喘呢？原来他从20岁开始就抽烟了，抽了四五十年，这个烟瘾啊越来越大，到了60岁的时候他就感到气喘的痛苦。这一场气喘的苦难乃是他自己种下的因，气喘是他收的果。在台湾中部有一个小镇，镇上闹区里面有一个街上，这个街上开了一个小吃店，卖着各种各样的面点和几样小炒。店主人名叫阿菊，阿菊只受过小学教育，见识不广。阿菊的丈夫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惰虫，为了养活丈夫跟两个儿子，阿菊就在镇上开了这一间小吃店。由于阿菊做事勤快，待人又和善，手艺也不错，所以小吃店的生意兴隆，开了20几年的店，不但养活了一家人，还积蓄了一点点钱。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了，这个金融海啸冲击了全世界，也冲击到台湾。台湾失业的人数是步步高升，那消费力呢就节节下降，这就影响到阿菊的小吃店，生意越来越萧条，这就让阿菊暗暗的很忧心。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阿菊认识他，是在庙门口卖烤鸡翅膀的阿胖。阿胖边吃着面就边和阿菊聊天，阿菊感叹客人啊 越来越少了，生意真不好做。阿胖抬起头来说，阿菊，你希望生意好起来是不是啊？阿菊点点头说，当然希望生意好起来咯。阿胖说，我卖鸡翅膀的庙啊，好灵哦，你拿一点钱到庙里去供一下，再把钱放在家里一个隐秘的地方，你就能赚钱了，你供多少钱就可以赚多少钱。阿菊睁大了眼睛，很惊讶地说，真有这回事啊？阿胖说，真的，我自己试过啊。于是阿菊急忙转身取了存折，到隔壁的银行去提了50万块钱。阿胖从背包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把50万块钱装进了牛皮纸袋里，又拿了胶带当着阿菊的面把纸袋秘密的封牢，然后阿菊捧着那一个纸袋跟随阿胖进了庙。阿菊把纸袋放在供桌上，忙着去烧香跪拜，大约忙了20分钟，阿菊捧着纸袋回到店里。阿胖对阿菊说，你把纸袋收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不要告诉别人咯，也不要打开纸袋哦，否则就不灵验咯。往后一个礼拜，阿菊觉得小店的生意好像是好了一点，心里面就暗暗的欢喜。有一天阿胖又来了，阿胖劝阿菊再拿50万块钱去上供，阿菊立刻就照办了。可是阿菊的店并没有真的生意兴隆起来，渐渐的阿菊感到周转不灵，他想到后面还秘密地藏了2个纸袋，里面有100万块钱，可以拿出来使用，以应付当前的需要。于是他把2个纸袋取出来，打开纸袋，忽然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包一包烧给死人用的阴间纸钱。阿菊立刻想到，那一定是阿胖趁他烧香跪拜的时候用冥钱来偷偷换了他的真钞，因为纸袋是阿胖做的。阿胖用相同的纸袋装了冥钱，换了真钞装的纸袋，这使得阿菊完全没有察觉到纸袋已经被阿胖调换过了。阿菊双手抓住冥钱，全身发抖，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完了，自己辛苦积蓄20几年的心血完全消失了，儿子的学费、店里的开销怎么应付呢？阿菊感到突然头痛欲裂。由于贪心和无知，阿菊种下了苦难的因，也收了苦难的果。苦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人造成的苦难。有的时候苦难是别人有意或者无意造成的。我的弟弟在10岁的时候经常咳嗽发烧，医生帮他做详细的检查，发现我的弟弟 罹患了肺结核的毛病。大家都很纳闷啊，10岁的小孩啊，怎么会染上肺病呢？后来发现是被我的父亲害的。原来我父亲是一个烟瘾很重的人，每天清晨起来，我父亲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枕头下面摸出香烟来抽一抽，躺在床上吞云吐雾，舒舒服服的抽一根烟，一根烟抽完以后再起床。由于当时我们家很穷，只有一间房子，我睡在一个小小的单人床上，弟弟从出生就跟爸爸妈妈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弟弟从婴儿时代就受父亲香烟的熏陶，当时是1947年哦，大家那个时候都不了解二手烟的害处，我父亲也不了解，所以很坦然的在床上抽烟，可怜的弟弟就成为二手烟的受害者。这个苦难是因为我父亲的无知而造成的。我有一个学生左眼瞎了，戴了一眼，我问他是怎么瞎的，他说他上幼稚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拿了一根竹子刺进了他的左眼，虽然立刻送到医院，但是由于竹子刺得太深了，整个眼球的组织结构都被破坏了，左眼就失明了。这个学生的苦难是别人造成的，被他人有意或者无意伤害而造成的苦难每天都会发生，这是人生苦难中常常会见到的。苦难的第三个原因是撒旦造成苦难。撒旦是诱惑人心走进罪恶的魔鬼，撒旦会使苦难降临到人的身上。前面讲的圣经里面的约伯的故事，约伯的苦难就是撒旦造成的。陆教授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已经退休了。有一天，陆教授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面喝咖啡，来了两个20岁左右的女孩，在陆教授对面坐下来，他们说是某一个大学的学生，有一门课的老师指定要学生买英文教科书，书价是3000块钱，他们没有钱，请陆教授帮忙。陆教授在大学里教了30多年的书，对学生一向是爱护的，他虽然不认识这两个女孩，但这两个女孩的样子的确很像大学生，而且老师要求学生买英文教科书，这是常有的事情啊。于是陆教授不疑有他，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3000块钱给这两个女孩。这两个女孩接了钱，口里不断道谢，就起身走了。过了几分钟，这两个女孩又回来了，其中一个人对陆教授说，说先生啊，你真是好人啊，这么慷慨地帮助我们，我们觉得应该回谢你，这个楼上是宾馆，我们愿意陪你上去休息，算是我们回谢。 陆教授除了妻子之外，从来不亲近别的女人。现在眼前这两个年轻活泼又漂亮的女孩竟然主动地送上来，让陆教授不觉心动起来。在两个女孩一左一右的夹扶之下，陆教授进了宾馆的房间，宽衣解带，和两个女孩中间的一个发生了关系。事后，两个女孩先走了，留下了陆教授一个人呆坐在床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第二天，陆教授在家里面接到了一通电话，一个男子的声音传过来，那声音说，你昨天在宾馆里面的事情我们知道了，也拍了许多精彩的照片，你准备1000万吧，否则我们会把这事情公布出来。陆教授吓得不知所措，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昨天的那两个小女孩是设了一个仙人跳的圈套啊，色诱陆教授。陆教授不能抵挡撒旦，短暂的肉欲快感换来一场大苦难。结局是陆教授卖掉了自己的房屋，又和妻子离了婚。苦难的第四个原因是上帝造成苦难。上帝会赐福给人，上帝也会降下苦难。一个婴儿出生就瞎眼，耳聋，缺手，缺脚，所谓先天性的残障，常常被认为是上帝的作为。此外，地震啊，海啸啊，飓风啊，旱灾啊，水灾啊等等，这重大的天然灾变也常常被认为是上帝降给人的苦难。以上所说造成苦难的四个原因，自己造成的，别人造成的，撒旦造成的，和上帝造成的，只是概略性的区分。实际上，许多苦难的造成是很难确定是由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譬如前面讲的阿菊的故事，阿菊的苦难是自己造成的，但也可以说是阿胖是撒旦的化身，阿菊的苦难是撒旦造成的。又譬如说，母亲生下一个残障的婴儿，这个苦难是上帝造成的，但是也可能这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吃下了什么伤害胎儿的食物或者药物，这个苦难可能是这个母亲自己造成的。所以上面所说的四个造成苦难的原因只是理论上的分析而已，造成一个苦难的真正原因恐怕很难确切的了解。当一个人面临苦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设法离开苦难。苦难像一个枷锁套在人身上，会让人感到痛苦、恐惧、慌乱、沮丧、暴躁。如果一个人长期的被苦难困住，他很容易变成消极、退悔、悲观、偏激和满怀恨意，他的人生将是灰色的、黑暗的、自暴自弃的人生。遇到苦难， 赶快逃出苦难的圈子，不要长期被苦难捆绑。离开苦难啊，并不一定是解决了苦难哦。苦难的事实也许仍然存在，但是心理上不被苦难困住，这就是离开苦难了。一个天生的残障者，他这一生可能没有办法医治好他的残疾，但是他不能每天都想他的残疾啊，他心里如果每天都想他的残疾，心里就会不断的增加痛苦、愤恨、抱怨，这对他的人生是有害无益的。他要转移，把注意力转移到正面上去，找出自己的长处，让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我们看到许多聋子成为著名的画家，许多瞎子成为杰出的音乐家，他们是在心理上走出苦难的阴影，才能开创光明的人生。我从2005年到2007年，大概有3年的时间呢，眼睛几乎是失明的，除了对光源呢，还有一点点的感觉之外，外界的事物完全是看不见的。但是我在这3年中间并没有唉声叹气、自哀自怨。我在大学里教了30多年的历史，我对中国历史有许多想法和看法，一直没有机会写出来。于是我用这3年，眼睛虽然看不见，头脑却十分清楚，用口述的方式来分析历史上许多的问题。这些口述的录音带交给我的一个学生用电脑打出字来，汇集成为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照照历史的镜子》。这本书的出版证明了我虽然双眼仍然失明，但是我走出了苦难的阴影。离开苦难是要依靠自己，也要依靠神。一个陷在苦难中的人要发挥勇敢的精神、坚定的毅力和敏锐的智慧。由于苦难是一种打击，遭遇苦难的人必须要勇敢地面对，保持平静和镇定。苦难往往不是一两天了就过去的，面对苦难了要有毅力坚持下去。苦难像高空中的乱流，也像河里的漩涡，它破坏了人生正常轨道的运作。如何摆脱乱流，脱离漩涡，这就要靠智慧了。2010年9月8号台湾颁发了一个叫慈心奖，表扬卫生保健绩优的志工和团队，其中特殊绩优贡献奖由张锦慧女士获得。张锦慧的丈夫在1992年因为 肝癌而去世了。在丈夫最后一段时间，张姐会感到了彷徨、恐惧、无助、痛苦。幸好有几位亲朋好友陪伴，让她得到一些安慰。2001年，张景惠就读于大学的独生子到海边游泳，陷入了海底的暗沟之中而溺毙了。这个突发的意外让他伤痛欲绝，家破人亡的苦难啊，张景惠几乎支撑不住。但是办完儿子的丧事以后，张景惠勇敢地站起来，他深深地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空虚的心理，他开始担任志工。他的工作是陪伴癌症末期病人的家属，给那些家属安慰，协助那些家属料理事务。虽然当每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他看到家属的悲伤痛哭那种神情，都会触动他的旧伤口，但是他忍住痛苦的回忆，很理性的安慰家属，帮他们处理后事。他诚心诚意，不求任何回报，凡是被他服务过的家属们无不感激万分。张景惠用勇敢、毅力和智慧让自己走出苦难的阴影，更让社会散播了爱和关怀的种子。一个人靠自己的勇敢、毅力和智慧走出苦难，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在苦难中，人常常会自己觉得好软弱、好渺小，这个时候会多么希望背后有一个大的力量来支撑他，来引导他该做什么样的决定。这个时候他需要有大能力的神，他需要上帝。圣经箴言篇第3:5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聪明是有限的，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当苦难降临的时候，要祈求上帝给你勇敢、毅力和智慧，让你尽快的通过苦难的阴影。苦难会使人感受到痛苦，没有人会欢喜痛苦，当然也没有人欢喜苦难。然而在人世间，苦难是生存的，是存在的，是随时随地会降临的。遇到苦难要勇敢地面对，因为苦难也有它的积极意义。苦难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途径。我们翻开世界伟人的传记，我们会发现一个伟人在达到成功之前几乎没有不遭遇到苦难的。圣经里创世纪篇讲到了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十分动人。 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是成功的人物，但是约瑟在成为埃及宰相以前曾经做过奴隶，曾经被关在埃及的监狱里面，是个可怜的囚犯，他遭遇很大的苦难。耶稣很成功的把福音传到人世间来，但是耶稣遭遇到人世间最大的苦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再看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传播福音的工作上是极为成功的。使徒保罗可以说是解释福音最重要的导师，但是保罗曾经被囚禁，被鞭打，被追杀，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所以保罗的成功也是透过许多的苦难。在中国，孔子是被尊敬的人物，被世人尊为至圣先师，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但是孔子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孔子跟学生们他们在旅途上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他们是遭遇苦难的。再看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家，由于家乡闹饥荒，就出外流浪，曾经做过乞丐，当过和尚，最后竟然做了皇帝，开创了大明帝国。这些都说明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成功之前都经历过苦难。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的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给一个人，必定要使这个人受到各种苦难的磨练，这种磨练是为了要增强他的能力。所以孟子认为苦难是一个训练营，通过训练才能够负起大的责任，走向成功。不要把苦难看成是灾祸，有的时候苦难的背后就是丰收啊。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使徒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约在半夜，保罗和门徒希拉在监狱中间祷告，唱诗赞美神，忽然地大震动，监牢的门全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守监狱的禁卒以为囚犯都逃走了，就拔刀想要自杀。保罗大声地制止说，我们没有逃跑。狱卒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的面前，保罗就为他讲解耶稣基督的道，结果狱卒全家都受洗信主。这个故事真像中国人讲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保罗坐监牢， 原来是个苦难啊，没有想到竟然在苦难中收了传福音的果子。对于禁足来说，监牢的门开了，应该是个苦难啊，因为这个看守监牢的禁足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但是最后他收到的是得救的福音啊。可见苦难的背后会暗藏着成功与幸福。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的想法是一样的。遇到苦难，每个人会用不同的方法跟态度来应付。最重要的是不要留在苦难的网罗之中，不要被苦难捆绑住，要用勇敢、毅力和智慧让自己走出苦难。如果你觉得软弱，走得好辛苦，立刻向上帝呼求吧，上帝会给智慧和力量，让苦难消除，也让苦难背后的福分显露出来。一场苦难就会转化成为幸福和光明了。谢谢各位。